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课本上啊、书籍上啊，这个评价有问题呢？首要的元素啊，我们知道大清啊，在历史的大局当中，在那个时候已经走向腐朽没落了。我们官方给它定义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时候中国就说最后被列强欺负了100多年，根子在哪儿啊？大清的腐败无能。那你这么腐败无能是什么原因带来的呢？你是不是得找出几个人来做代表啊？那既然这几位都是大清的重臣，那肯定得拿你们出出气开开刀啊。就像现在说房地产搞到这程度，是不是得有几个大腕站出来领罪啊？十年文革结束之后啊，其实害人的人挺多，但你法不责众啊，那得弄出10个反革命站出来受审判。所以这个也是历史没有办法的。而且很多老百姓呢，他出于对当时时局的怨气，晚清的时候老百姓也是民不聊生，所以很多人呢恨谁呀、啊？不敢说皇上怎么着，那就得恨这些当官的呗。所以当时晚清时候有幅很有名的对联，是一个秀才写的，骂谁呢？骂李鸿章和翁同龢。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翁同龢是江苏常熟人。两个人呢，翁同龢管过农业很长时间，李鸿章那是当宰相嘛，所以当时有幅对子叫“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就骂两位嘛，说你李鸿章个人是中饱私囊肥了，天下都瘦了。你翁同龢呢？你老家常熟，你这四季丰收，你天下老百姓民不聊生，那地都荒了。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所以有的时候咱们说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话你得分什么时候。往往老百姓由于信息不对称啊，他对这些人物的评价是很有偏颇的。别人咱不敢说，翁同龢一辈子为官清廉，是按照标准的儒家治国思想来要求自己的，可以说他是个严以律己的人。你要说翁同龢是个贪官，恐怕这在任何一个历史学家那儿都说不过去。所以首先第一个，历史造成的这些人要多少得顶点罪，当然他们自己做的也不是十全十美，也有很大问题。第二个呢，这涉及到我们长久以来对历史人物在历史过程当中的一个固定的评价。你比方说晚清时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腐朽的，是没落的。那么晚清如果不腐朽到这程度，民国的革命就不会来，那么也就没有后来啊孙中山啊领导民国革命，然后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这一系列都是相关的。不是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头上，那哪来后来的革命啊？所以说你说翁同龢这些人、李鸿章这些人不把历史这个罪责担起来，就没有后来诸多政治势力崛起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在历史大势当中呢，他就缺乏了一个正当的理由。那么为了后来这些政治势力出现的正当理由和合法性，那么这些人你背上历史的这个罪名，那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我说到这儿呢，我也不用再往下说，您可能就明白了，就是这些人在历史上如果官方的评判的话，一定会把它放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但是这一点和我们民间了解晚清这些重臣的角度可能不太一样。因为根据我的了解，以及我对翁同龢这个人的小小的一点研究吧，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还是比较高大的。翁同龢呢，首先我们说他作为晚清重臣呢，他是一个很有作为的人。你起码说他是两朝帝师，同治皇帝、光绪皇帝老师都是他。过去有句话吗，叫人臣之重无过帝师。你要说这个当臣子的最高的荣耀什么，那就是给皇帝当老师。给皇帝当老师，当然我们说政治上你要对皇朝绝对忠诚，还有更重要一点，你学问得大呀。你教皇帝你学问要差了，你肯定干不了啊。那么说翁同龢这学问大到什么程度呢？他首先有一点，他是咸丰六年中的状元。您可注意，状元我们现在有高考，高考是每年各个地方各个省的状元呢，还是说全国的状元呢？好像这状元很珍贵。我告诉你，跟过去的状元比，现在的状元就贬值了，就不值钱了。为什么呢？现在你看各省高考的试卷不一样，你说你是安徽省状元跟江苏省状元，他没法比，因为高考的卷子不一样。过去不是，过去考状元那可是标准的全国一张卷。还另外有一点呢，现在是每年高考都有诸多状元，过去状元是3年才出一回，考完举人3年之后进京赶考，就每3年才全国能出一个状元。当然有特殊时候呢，说这个皇上啊或老佛爷有什么好事了，咱出一个恩科， 就特别赐恩于你再加一年状元，这是很少见的事。总体来说是三年一科状元，所以翁同龢当这状元，这说明在当时读书人里他是翘楚了不起的人。当然这个状元呢，我们也得看看说翁同龢是不是我们说那种寒门出贵子，不是。人家老翁家这家是读书世家，他的祖上的祖上啊，就明朝万历年间的时候，叫翁拱辰，这个人当时呢就已经凭借着科举做官了。到他爷爷，他爷爷叫翁先锋，是乾隆年间的举人，也是入朝为官。他爸爸叫翁新存，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后来跟他呢同朝为官，还干得过正一品。所以你到了翁同龢这儿，他得了状元，这也是一个家族的科举历程当中水到渠成，他到这程度了。所以你说后来包括他的侄子也获得了状元，人这家可是不白给。这我们说门风不光正啊，那也说明他家这些年的积累到这儿了。你看我们现代社会也是如此，你看考北大考清华的一调查呢，家长从哪个阶层来源最多呢？高校老师从这里来源最多。为什么呢？人家家里对考试对学术啊，人家有非常基本的这些要求，所以孩子往往从小呢得到训练。那么人家老翁家呢，那不光是考状元科举啊，人家做官呢，多少朝的人都做官，那好，所以人家在官场上在科举这块人是有扎实的人脉和经验的。所以这一点呢，你无论什么时代都如此。你包括我们现代社会里，那美国还有多少个政治家族呢？你像什么布什家族啊，包括后来克林顿家族啊，那也是一个家族里头他有经验上的传承。我们现在中国社会你也知道有那么句顺口溜，我就不方便给你解释了，你自个儿琢磨去。说这个村长是打出来的，乡长是喝出来的，县长是送出来的，省长是生出来的。最关键最后一句你琢磨琢磨，为什么他省长是生出来的？那也是讲门庭的，也是讲家族渊源家族血脉的。所以说翁同龢他作为状元来讲，可以说是积几世之余荫才有他现在这么个成就。那么说他当状元呢，在历史上还有很有意思的故事。人家管他呀，说翁同龢什么状元？叫人参状元。什么叫人参？就咱平常的补品的人参。说为什么管他叫人参状元呢？这翁同龢呢，后来有一个不算仇人吧，政治上不太对付，这个人也是大学士，很了不得，叫孙玉问。这个孙玉问呢，和他呀本来是世交，就父一辈子一辈，爸爸关系好，到他这辈儿也基本都是同年，就一起参加这个科举，一起参加那个考状元。那么据说呀，考状元的时候，他们都认为呢，说这个状元呢不是孙玉问就是翁同龢，二者必居其一。这老孙家呢就起了坏心了，头天晚上呢以长辈邀请的名义，来来来，你到我们家喝酒来，就开始怪翁同龢。第二天就殿试了，就上殿见皇上了，最后一面嘛，决定谁是状元，然后就把翁同龢给灌的八九不离十。而这功孙玉问呢早早回卧房休息了，以逸待劳。然后他回家还不说呢，这老孙家还打盆啊，在翁同龢住的宅子外头放鞭炮。这个咱大伙都知道，原来有那个足球队啊到咱们这客场跟中国队打，咱们球迷为了帮不争气的中国足球队冲出去，把那鞭炮啊敲锣打鼓在人宾馆底下连喊，其实这很不文明行为啊，不正当竞争。结果造成第二天答卷子之前呢，这翁同龢就头晕眼花，没休息好，一晚上没睡。这时候正感觉萎靡不振，说突然想起自己袋子里头啊有家里头给拿的两颗人参，据说他把这人参拿出来咔吧咔吧跟吃萝卜似的就给嚼了，然后精神大振，最后上殿面见皇上钦点头名状元。孙玉问的阴谋没有得逞，说后来两家就闹掰了，而且这个翁和孙之间后来是不和呀，有很长时间互相之间明争暗斗。这故事你听着有意思吧，说管翁同龢叫人参状元，好玩是好玩，根据我的常识判断，这故事基本是瞎编的，这老百姓在那意淫呢。为什么呢？首先一个，咱们从事实上说啊，人参状元，人参那个东西它不是胡萝卜，你看着像啊，你甭说两根啊，一根你吃你试试，那身体再虚弱要整根人参吃下去，立马鼻子口酸血，那是个极补的东西，它不是慢慢来的东西， 哪有像吃萝卜似的那么两个人参嚼下去？翁同龢这点常识没有，这第一个。第二个，人家殿试到最后面见皇上的时候，您可注意，那个答卷不是主要的了。往往皇上最后，你是三甲，比方说状元、榜眼、探花这仨，这仨不是说主考官定，主考官前面的进士什么他都可以定，唯独这个皇上得看这几个人，然后皇上相中谁了，谁才能是状元。而这个过程跟你答卷多少已经没多大关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历朝历代的状元往往长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一表人才呢？皇上最后得挑啊。你看咱们看电视剧《宰相刘罗锅》，说刘罗锅中状元那是胡说八道，刘墉那是晚年呢，岁数大了驼背，大伙管他叫这个刘罗锅。如果当初他就是个罗锅，像李保田、张国立演那戏是不可能。首先皇上一看你是罗锅，这样的人点你为状元，我大清国国统何在啊？就比方说我们奥运会这个前面打旗那个，你不用姚明，你用潘长江上去，不可能的事情。那是他一定是一仗一仗之后就代表大国的体统。所以说最后皇上得在金殿上定谁是状元，不可能你把谁弄得萎靡不振了，这人卷砸不好了，另外一个就上去，这种不正当竞争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说这人参状元只是给翁同龢的传奇经历增生那么一笔，好像呢他就冥冥之中揣着两根人参，似有天助，最后他当了状元。那么我们说这个翁同龢状元之后的仕途啊，可以说几乎是一帆风顺的，而且他在这个晚清好多重要的位置上都发挥了作用。你比方咱们说点小的吧，您知道晚清有四大奇案，有个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乃武与小白菜呢，这杨乃武被冤屈了，说跟小白菜两人勾搭成奸，把他本夫给杀了。这个事儿呢在杭州压下之后啊，都定了死案了。这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纸把这事儿报道出来了，说此中有冤情。而这个事儿呢上呈到翁同龢呢，翁同龢当时是什么呢，叫刑部侍郎，搁现在说什么就公安部副部长。翁同龢一看这个也觉得不合理，所以是他把这个本呢奏到慈禧太后老佛爷那，才最终造成杨乃武小白菜这个事情翻案。所以就翁同龢，你想他如果要是一个浑浑噩噩当官的，那这种涉及民间冤情疾苦的事，他怎么可能下这么大力气还上呈给老佛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从这点上看呢，翁同龢在每个岗位上，你就从这些小事就能看出他还算得上是兢兢业业的负责的。尤其有一点，他管了大清财政多少年呢，搁现在说他是户部尚书，就是财政部部长啊，这个位置可非常难干。翁同龢自己留下的这个回忆录里都提到，说我干财政部部长的时候最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什么呢？到晚清的时候啊，大清的国库已经快空了。你想哪儿不需要钱？民生需要钱，对外赔款需要钱，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钱，洋务运动需要钱，管谁要啊？都得伸手管翁同龢要。那你说翁同龢难免感到捉襟见肘，而且他管这个责任重大。那个时候户部有三库，哪三库呢？颜料库、绸缎库、银库。有人说银库好理解，那就国库里装银子，这很正常。绸缎库，哎，当时的布匹也是很重要的民生物资，它跟粮库那个性质差不了太多，一个是穿衣，一个是吃饭。还有这颜料库是什么呢？你看起来说荏苒材料，不是，它就包括各地上来的一些有色金属啊，重要的战略物资啊，反正管的这些三库非常重要。翁同龢每天呢他都问清点查看，出一点错他就要负责任。你想凡是当过财政部部长的，你这么说吧，就你各个单位管财务的人，他几乎如果要是能管好，他一定是个心细如发的人，他不可能是个大大咧咧的粗枝大叶的，下了班我就喝酒，第二天迷迷瞪瞪上班，不可能是这样的。所以翁同龢这点就看出他一定是个心细如发的人，很细心的人。那么我们现在回头看呢，很多人对翁同龢的诟病呢集中在两个层面，一个是他和光绪的关系，一个是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尤其是和李鸿章的关系。跟李鸿章这个关系啊，咱们现在很多人说呢，说为什么甲午中日战争中国那个北洋水师败了，那北洋水师当年呢什么亚洲第一啊，实力最强的，怎么稀里糊涂就败给日本人了呢？而且日本人之前也没有把握能赢北洋水师。说结论定在哪儿呢？说第一个，翁同龢主战啊， 坚决要打死小日本的。结果他这一主战呢，出征时机掌握不准，比较冲动，逼着李鸿章去打。第二个呢，说翁同龢呢跟李鸿章两个人呢有私仇，所以在财政上呢处处钳制北洋水师。有几个典型罪证，说你知道这个中日战争的时候，日本有个吉野号把咱们这个舰那舰都给撞翻了。说为什么这么先进呢？吉野号啊是日本人从德国那买的。说这个本来不该落日本人手里，十年前大清就要出钱从德国人那买两艘好的军舰来更新换代。可是翁同龢就把着财政这钱不给拿，北洋水师就没有这经费，结果造成这两艘军舰让日本人买下来，人家比咱先进多了，这咱就败了。说那就翁同龢不把这钱给李鸿章，可能别的地方用钱。说不是，说翁同龢把这钱干什么的呢？给慈禧太后修这个颐和园了，说把这800万两白银挪那儿去了。这就反正最后我们为了把这个事情搞清楚啊，那反正有的人就把这脏水都泼到翁同龢身上，对不对呢？有一点是对的，其他不全对。有一点对在哪儿呢？就是翁同龢和李鸿章这两个人呢、确实有那么点私仇，这不假。这私仇从哪儿来的呢？这事儿搁在你身上，你也心里是个老大哥的。就是翁同龢他的亲哥哥翁同书，当年是闹太平天国的时候啊，翁同书是安徽巡抚。他当时就考虑到自己兵力很薄弱，这个人也有点书呆子气。我干了件什么事呢？当时在安徽北边盘踞有个大军阀叫苗佩林，这个人也是个了不起的乱世枭雄，今后咱们有机会单讲着他，很有意思。这苗佩林呢，当时呢是这边靠着捻军，这边靠着太平军，这边还跟清政府勾勾搭搭，就他想在乱世当中啊夹缝里边求生存，那肯定是反正为了自个儿的生存也无所谓了，他也不要什么脸了。这个时候呢，翁同书就想着，大清这块的兵力薄弱，最好啊我把你招降过来，一块你帮我打太平军。所以他一厢情愿的干了件什么事呢？把苗佩林的仇家在寿州的团练那几位当官的他都给杀了，我替你报仇了，来来来，咱一块吧，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打太平军吧。结果哪想到苗佩林此时反复无常，根本没管这事，投靠太平军了。后来他也曾经这个在倒戈的时候还把英王陈玉成给诱降过来弄死了，这都是苗佩林干的，不是人的事儿。可是翁同书翁同龢的哥哥一厢情愿书呆子气，就觉得这事能成，结果没想到苗佩林临阵倒戈又打他，他只能弃寿州跑了，费挺大劲的回到京城。那这个事儿你无论怎么说，你在战略上是犯了很大的错误，你是要承担责任的。大清最重的功劳是军功，但是罚的最重的也是战场上的失利。所以这时候在江南总理这些事务的曾国藩，他负责打太平天国，他就联合自己下边多个军阀联名上书，就弹劾翁同书，说他犯了几乎是滔天大罪，你怎么能用这样的人呢？怎么能相信这样的人呢？那么据说网上写这个弹劾的奏章并不是曾国藩写的，执笔是谁呢？是李鸿章。结果呢，造成呢翁同书呢被判了斩监候，就可能秋后问斩。这时候他老爹翁新存已经70多了，一听这个事儿啊，自己大儿子这样了，哎呦，忧惧交加呀，最后就死在家里头。好赖是后来呢，皇上一想呢，老翁家没功劳也没苦劳啊，你不能这么对待，行了，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发配新疆伊犁，就把翁同书发配到伊犁去了。翁同书可以说养尊处优，哪遭这罪，后来在流放的时候就死了。所以就说自个儿的爸爸自个儿的哥哥这个死都跟当初这个事件有关，这个事件的发起者曾国藩。那么说这个檄文往上弹劾这个奏本谁起草的呢？李鸿章。那么你从这点来说，翁同龢恨上李鸿章他也不是一点原因没有的。你搁到你怎么想？水是有源的，树是有根的啊！你捋着根往上找啊，说好你李鸿章这时候你害我哥哥，间接造成我父亲没了，这是大仇啊。但是你要说为了这个翁同龢就报复李鸿章，我认为在重大问题上，第一个他不敢，第二个他也不想。不敢呢，是因为呢身为晚清重臣， 这是国运的大事，而且翁同龢本身在对日他是主战的，他是要打的，在这点来讲李鸿章打了败仗于他也没什么好处，那回来之后大伙也骂吗？很多有识之士说，你对日本这时候你不考虑国际形势，你也不考虑自己实力，你就打，你们这些清流啊就知道动嘴皮子，完全是纸上谈兵，就是整个北洋水师的溃败翁同龢他也不愿意看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什么说他不愿呢？这个翁同龢这个人呢，如果你要把他写的东西你看一遍，把他的言行举止你了解一遍，他其实是儒家思想非常正统的一个大臣，他一辈子体现这几个字，就忠君爱国，就是我对大清绝对忠诚，我一定一切从大清出发。那么他出发不是完全从实际利益，他不像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这种无耻言论翁同龢没有。翁同龢想的是什么呢？这个您各位得了解，中国封建社会谁最大？有人说那皇上最大呀，家天下吗？还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从来都没有形成政教合一的国家，就是政治权力跟宗教合在一块，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你看皇上称什么呀？朕乃天子，奉天承运。什么意思？我是老天的儿子，就说皇上政权里的老大，但是在教义上来讲还有个比皇上更大的天，也叫道。所以您瞧过去封建社会说谁要造反，打旗打的什么？替天行道。我反皇上我怎么办？替天行道，我替你爸爸管你，天是你爹。所以对于翁同龢来说呢，天道要高于皇权，这是儒家思想的。你看从董仲舒的时候开始，罢黜百家，读宗儒术，都讲的这个，就是皇权是天授的，所以我先维护皇权，如果皇权和天道出现冲突，我要维护那个儒家思想里更高那个道。你比方说中日战争这次，李鸿章就说咱别打了，和了吧，咱可以在这个海外来回转悠，让他感觉咱强大，不敢马上打，因为双方其实争夺对朝鲜这个属地的这个行政权。李鸿章就觉得不行，咱十年来未置一箭，未购一弹，一发子弹一个军舰都没买，你恐怕日本现在比咱强了。李鸿章是不主张打的，但是为什么翁同龢要主张打呢？说你这小日本在咱是耀武扬威，过去是咱的那都蜀国的蜀国呀，那这么多年都向咱拱手称臣的，你说现在他跟你一威胁他，你不敢打了，这天朝上国威严何在呀？咱得维护天朝的尊严呢。包括后来马关条约里不有割让澎湖台湾台澎金厦嘛，都要割让出去，当时这些人都同意的时候，唯独翁同龢不同意，翁同龢认为这成何体统啊，国之不国呀。其实他也知道，如果你不承认这条约，那么大清可能倒霉，皇上可能更倒霉。后来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冲进北京，弄得慈禧太后老佛爷跟光绪往西安跑，这是皇上是倒了霉了，但是翁同龢认为呢，这个时候是维护了天道，就我中华上国的尊严必须要维护。可能我们现在听起觉得呢，有点不够审时度势，有点书呆子气，但是翁同龢他是为了自己的价值观坚守这些东西，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受儒家思想这个浸润的知识分子身上体现的特别明显。当然可能从政治家的角度来讲，这难免就有点可笑了，有点愤青，有点这个小儿科。那是你得知道什么时候站出来啊，什么时候躲起来啊，什么时候整编呢、啊、什么时候投降啊，什么时候再翻脸呢、啊、你不懂这个你哪能获得政治上的成功啊。所以有时候阴谋家呀、啊和政治家本质上来讲是可以划等号的。你像翁同龢这样呢，我们说只能说他在政治上啊还不够很成熟，说他不成熟主要在于他过于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所以这是他跟李鸿章的恩怨，我们可以认为呢，有没有仇呢？有仇，但是至不至于在这么重大的历史事件当中公报私仇，我认为翁同龢的境界不会这样狭隘，因为在他心里有更高的理想，超越他个人恩怨的东西。再有一点就是大家经常提到的，说你看他教了光绪二十多年，光绪都快拿他当亲爸爸了，后来光绪把他罢免了，给他开革了，你滚回家吧。这个确实是翁同龢一辈子解不开的心结。我相信他在慨叹命运对他的一些不公的地方，一定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因为翁同龢最开始教同治的时候他认为不成功，他下了很多心血，可是同治帝你也知道 在政的时候也不好好玩活，最后居然死的时候死在花柳病上，死在性病上。这个事儿恐怕翁仲和觉得自己作为老师脸上无光，所以后来慈禧太后选翁仲和，你呀教光绪，他请辞说我能力不行，我干不了。可是慈禧说非你不可，因为慈禧知道翁仲和无论人品学问都是这个的。所以那个时候翁仲和在宫里带光绪啊，光绪你想小时候就缺乏父爱，尤其一开始就定他当皇上，小孩哪知道什么呢，在皇宫深宅大院里是很恐惧的，有这么一个老人家带着他呀，他无形间就对翁仲和有父亲式的依赖。你看光绪怕打雷，外头一打雷，光绪先钻到翁仲和怀里，搁手拽着翁仲和的胡子，还怕他。所以就这些年翁仲和在他身上下的心血是最大的，前后教了他20年。但到最后什么情况呢？翁仲和在1898年戊戌变法6月11号那天，等于替光绪起草了一个定国事诏，就是把国家大事大计我现在给你定下来写，怎么写，就是戊戌变法那些个条文。结果4-5天之后，光绪也没顶住慈禧的压力，就帝党最终是干不过后党，最后光绪呢把这个翁仲和当替罪羊革职，你滚回老家回常熟待着去。翁仲和当时都不敢信呐，我带了这么多年跟儿子一样的学生，我也没犯什么大错，他怎么能这么对我呢？这是他有意啊，还是受老佛爷的压迫呀？他没有马上回去，当然他这个位置也造成胆儿挺大，一般人早就走了。他说我那么的，我明天呢还要上朝谢恩，我不能走。第二天他老早就进宫里头，就在光绪上朝的道上等着，就现在故宫里面。光绪过来他赶紧跪下，老臣谢主隆恩。这时候光绪的轿子銮驾从这过，光绪知道他跪在那儿，走走走走，理都没理他，赶紧走。为啥呀？说啥呀？见这老人家那时候他已经快70了，我说什么？所以我相信光绪皇上他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呢，只能在这时候受到压力说我不见你了，避免尴尬走了。所以翁仲和这时候很伤心的回到了常熟老家，隔了大概4-5年左右，是1904年，他就与世长辞了。死后没到8年，他忠心一世的大清帝国完事儿了，中华民国取代大清帝国。最滑稽的时候呢，光绪把他官给罢了。什么时候他复官了呢？一直到宣统皇帝上来，还是宣统皇帝逊位以后，就中华民国都开始了。溥仪说行了，给他复官吧，还给他赐了个谥号叫文恭，恭敬的恭。您记住哪个大臣谥号里有个文字，那都是可以说万世不替的嘉奖。你看曾国藩叫文正，带文字的都是好人，都是后世认为你啊是垂百世不替立万年而长新的好人。所以你说历史有时候是不是很滑稽，转过来转过去，个人的命运呢真是没法把握。你再有能耐，在大时代裹挟之下，你最后顺成人逆成仙都在其中颠倒颠，你把握不了自个儿。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价值观，你付出多大努力，在历史的潮流面前呢，你可能随波逐流啊，像个小树叶一样荡来荡去。说你体量大点，能力大点，你也就是个小船，一个大浪就会把你打翻。要不我说到这个大清啊，这个本身这个朝代就很多宿命论的东西，那我随便跟你说几个，你听着可能说这是不迷信，你好好琢磨琢磨它有意思。这个大清后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宣统，三个皇帝没留下一儿半女，没孩子。您看哪个朝代后三个皇帝一儿半女没有他还能在呢？一个没有，就是大清该亡了。那么大清兴起什么时候呢？努尔哈赤在现在辽宁抚顺新宾县，乃努尔哈赤大清龙兴之地，从抚顺起来的。首尾在什么时候？1969年抚顺战犯改造所溥仪皇帝被放出来，回到北京当文史馆馆员。兴也抚顺，亡也抚顺。有没有点宿命论的味道？还有比这有意思的，你什么呢？我再跟你说一个啊，大清入关第一个皇帝谁？顺治皇帝。因为皇太极和努尔哈赤没入关，谁保的顺治皇帝入关呢？前明的状元洪承畴。洪承畴投降了这个大清，然后带着顺治皇帝入关，就前明的状元洪承畴带着大清皇帝入关。那大清皇帝出关呢，回到山海关外呢，1931年溥仪皇帝在天津静园 被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蛊惑，准备呢到长春伪满中国当皇帝。谁保着他出关呢？也是大清的一个状元，叫郑孝胥，保着溥仪出关。一进一出，一前一后俩状元，而且洪承畴福建泉州人，郑孝胥福建闽侯人，两位都是福建人。你说这历史有不有意思？更好玩的是呢，说皇上叫啥名啊都能决定国运。说怎么的呢？你看大清皇上呢，你知道老百姓是不能提皇上名讳的。你比方说这个康熙叫什么呀，您知道爱新觉罗玄烨，他名字里有个玄字，那老百姓不能说玄，这叫避讳。说书说的隋唐演义，说隋唐第一条好汉是谁？李元霸呀。您知道李元霸大清以前叫什么？大清以前叫李玄霸，因为他是在道观里出生的，一出生声音洪亮，哭的声音整个道观都听了，叫玄门之霸，所以他叫李玄霸。但是一到大清时候呢，说书一看呢，李玄霸跟玄烨犯忌讳，再说掉脑袋了，就改玄为元。所以你知道隋唐第一好汉叫李元霸。这皇上这名字老百姓不能提，那大臣有的时候呢难免在文字上呢得写皇上的名字，那这怎么办呢？他有避讳的办法，就是为了尊敬啊，把皇上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他少写一笔。这个道理跟什么？您看唱戏，唱的关公戏也叫老爷戏、红净戏，头一天呢扮关公的演员呢，两口子都不能上床，不能脏了关老爷身子，然后得拜刀。到勾脸的时候呢，不能多画红脸，这儿呢画条黑线，或者这儿打个小叉，你不注意的地方，干嘛呢？表示我是演关老爷，可我不是关老爷，关老爷在天之灵恕罪。这是忌讳，就大清皇帝的名字最后一笔不写以示尊敬。你看咸丰皇帝叫什么？爱新觉罗奕主，主字怎么写？言字旁搁个安宁的宁。为了表示尊敬呢，安宁的宁下边不是个丁吗？这一勾不写，这丁就变成了个独丁。什么叫独丁？咸丰皇帝就一个儿子，跟慈禧生的同治。有人说就让这名给方着，说光这个这孤立不足。你看往下，往下是什么？同治皇帝，同治皇帝叫什么呢？叫爱新觉罗载淳，也有叫载尊的，就是三点水竖心旁搁一个享受的享。为了表示尊敬呢，享受享下不是子字吗？子字这一横不写，这坏了。所以同治无子，没儿子没孩子，这子字一横你不写，方的同治没孩子。同治下边是他堂弟光绪，光绪叫爱新觉罗载湉，三点水竖心一个舌头的舌，为了表示恭敬，舌头舌下边这口不封口，这一横不写，造成什么呢？口不封口啥意思？光绪一辈子没话语权，说不出话来，一辈子都听慈禧的，他什么事都做不了主。咱刚才说翁同龢之所以戊戌变法后来还顶锅了，那不也是因为光绪没话语权吗？帝党干不过后党吗？所以这光绪这口字不封口是什么？光绪没有话语权，无口。再往下宣统，爱新觉罗溥仪，一字繁体字单立人，上面这个这边一勾是我字，这我字这一撇不写，表示尊敬。算啥？溥仪无我，这辈子他没有自个儿说了不算。从他结婚到进宫出宫到当伪满洲国皇帝，他没有自己做过主张的时候，所以叫溥仪无我。以至于后来到了这个伪满洲国时期，他是当皇帝了。而这时候呢，人家呢把他二弟啊爱新觉罗溥杰娶了个日本女人叫嵯峨号，他俩一结婚不长时间，嵯峨号肚子大要生孩子，可把溥仪吓坏了。为什么呢？大清皇位规定啊，有嫡立嫡，无嫡立长，兄中弟及，就说你有正式生的儿子那就是皇上，没有呢就长子是皇上，你要没儿子你死了你弟弟继位。这溥仪可没儿子呀，他要死了他弟弟溥杰就继位，这溥杰跟日本女人生个孩子，万一生个儿子，那将来满洲国不成了日本血统了吗？而且日本人为了促成这个事儿，估计只要是他弟弟生了儿子，那溥仪咔嚓一刀就得没命了。可是溥仪这时候什么都做不了主，眼睁睁看着，结果老天照应，这个溥杰跟嵯峨号生了个女儿。生女儿说请当大爷的给起个名吧，溥仪长出一口气呀，提起笔刷刷点点起，那就叫爱新觉罗，智慧的慧，生命的生，爱新觉罗会生，什么意思？弟弟，你真他妈会生，你生个女儿，生儿子我们就完蛋了。所以溥仪啊，一辈子自个儿说了不算，什么都得听人家的，很窝囊。 所以你看我刚才说大清有关这些事儿，您觉得是不是有些宿命的味道？我们不讲迷信，但是呢一个国家一个朝代将要走向灭亡的时候，它必然在各个地方都有一些征兆。那么说回到孟通和呢，他也不算告老还乡，被开革回到原籍回到常熟之后呢，他也是整天，你想心情能好吗？他也是长吁短叹慨叹，我这辈子你费这么大劲，我是忠君爱国，最后落了这个下场，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年少时候曾有匡扶天下之大计啊，等于是想把四海升平，弄得百姓安居乐业，到最后自己倒了这么大的霉。所以他当时一想起这个呀，跟谁说去，就没有那个想法再跟别人捣鼓了，也到这个生命的暮年了。所以后来他是临终之前呢，写了一首绝笔诗，写的很有意思，把他这复杂的心情都写出来。他叫六十年中事，伤心到盖棺，不将两行泪轻于乳槽弹。咱都说哪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就说我呀，六十年来我干这些事儿，到最后我死了盖棺论定的时候，我很伤心。我呢，伤心归伤心，我也不会将我心里的委屈这几行泪啊，轻易的在你们面前就说出来，就表现出来。这个其实呢，我们人生也是如此。你要看尽了各种功名利禄啊，你受了各种苦，福也降了，孽也造了，你也会有这种感觉。就像我们东北有句调侃的话，就啥也别说了，眼泪哗哗的，就这个意思。那么咱们最后用两句文词来代替这种感受，看看屏幕前的各位朋友跟我们有没有共同的这种人生体会。这两句是什么呢？叫事不如意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